常言期第27周星期六，有福更有福，当头棒喝。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1章27-28节。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妇人高声向他说，怀过你的胎，即你所吮吸过的乳房是有福的。耶稣却说，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的默想标题啊，是有福更有福，但是我后面加一个当头棒喝，是说我们连着三年了，在常年期第27周星期六，我们都是标题有福更有福，我们这算是第三，不过我特殊强调的是当头棒喝。耶稣的这一句话说，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那是更有福的。而那个妇女所说的怀过你的胎，即你所吮吸过的乳房是有福的，那就是有福。但是主耶稣这句话对于那位妇女的话来说呀，是当头棒喝。其实那个妇女的话也代表这个世界的声音，所以主耶稣的话是对世界来说那是当头棒喝。那么为什么主耶稣的话对世界来说是当头棒喝呢？那首先呢，咱们先得看看这位妇女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怀过你的胎，即你所吮吸过的乳房是有福的。这位妇女的这句话呀，是典型的这个世界世俗的声音。这里的有福，我想从两个方面看，一个代表先天的福，一个代表后天的。咱们先看说先天的福，对于咱们来说，咱们人类来说，什么是先天的福呢？这先天的福啊，代表生来就有的福，这个福叫大福，所以它应该称为第一福，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积累了好几辈子，按中国人的话，我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啊，咱们中国大部分很多人积了好几辈子，祖宗八辈积来的福，我们叫积福。就今天咱们说你要积福啊，就这个福，积的福呢下辈子用，这是中国人说的。换句话说，有了这个先天的福啊，我们就可以无恐无惧，没什么好怕的了。就是我们再不好，这个福也跟着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思想也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封建社会的时候它特别有用。什么是封建呢？就是皇帝封你为王，然后你这个王呢传给你的子子孙孙，那就是说只要你有福，你子子孙孙都有福，他也是这个福了，实际上就是这个成为一个先天的福。这叫什么？这叫被锁定的福，就好像宿命论一样。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用短暂的眼光看，从道理上来看吧，从道理上讲，这的确是个福了。比如说你被封为王，你的儿子无论聪明不聪明都可以做王，那这个简直就啊，这简直就是不可改变的福乐了。不过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一个风会不会给改变？所以那位妇女的话意思就是说，现在飞黄腾达的耶稣一定是有一个亲生的福，所以他以赞美耶稣母亲的方式来赞美耶稣。其实他赞美的这种是人人都不可遇不可求的福，那就是运气。所以说这个妇女的话也代表运气，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母凭子贵。那么现在咱们看看主耶稣对他这句话是怎么当头棒喝的。 那遵行天主的话而遵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是更有福的。这里重要的是不是耶稣所讲的道理，事实上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什么叫都懂？试问有谁不懂光靠脑子的人不是真有福的啊？你说古时候可能有，但后来在历史上人们都弄明这个道理了。你的爸爸在有，你生来有福，你不一定你这一辈子就有福，人们都懂这个道理了。其实说这里是说的那靠着自己的本事发达才是有福，但是并不代表说那与生俱来的福就不是福。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主要的我想不是光道理，因为这道理大家都知道啊，主要的是这四个字，我想就是当头棒喝。就是主耶稣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不给人面子，而且当众将人的面子撕破，将人的谎言揭穿，我想这才是重点。你比如说一个刚刚考上了理想大学的人正在庆祝时，你突然一句说这也未必是好事。所以说如果耶稣可以说这当头棒喝，就好像专门给人泼冷水，如果我们这样理解也就错了，好像福音专门给人泼冷水说乌鸦嘴啊，到哪去了？有的人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也谁好的时候他故意就说未必好未必好，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病态的啊。耶稣的话不是说专门找人的差，你正好的时候就给你浇盆冷水，不是那意思。主耶稣说的是真理，而真理本身对于谎言来说就是当头棒喝。那耶稣的真理是什么？任何福乐如果不是建立在遵守天主的诫命上，都不能算是真福乐，就这意思。并且那是与生俱来的福，比如说生在一个好的家庭，好的爸爸妈妈，如果不能善用，不但不是福，反而还能成为祸。比如圣经中的例子，迦因和俄撒乌，就是雅各伯的哥哥，那都是长子。可是这个长子身份呢，不但没有使他们成长，我们知道长子身份反而助长了迦因的骄傲和嫉妒。如果迦因不是长子，可能他不会嫉妒和骄傲，和这个嫉妒骄傲。也是俄撒乌呢，俄撒乌的问题是由于长子这个身份好像是铁饭碗，那就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珍惜，竟然为了一碗红豆羹出卖了自己的长子身份。其实这说的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那个原罪留下了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一种惰性。一个人唾手可得的东西实际上就不觉得有福了，因此耶稣用这个话当头棒喝，把人给惊醒，就是说那与生俱来的那先天的福啊，不但不是福，是福，就是说不但我们不应该说是掉以轻心，反而我们应该小心，这个福甚至能给我们带来灾难啊，得看你怎么用。第二呢，我们看的就是后天的福。后天的福其实就是后天的运气，要知道福有与生俱来的，也有后天的。后天的福啊，我想更成为运气。咱们一般的祝福啊，你听咱们在生活当中祝福，祝你一帆风顺啊，一路平安，心想事成，万事大吉，紫气东来，财源滚滚等等。那出门啊，遇贵人呢，不要见小人呢，等等等等。什么今天咱们所做的那些迷信事物，那些迷信的那个咒，这个各种迷信，看风水，看宅子，这一切几乎都是这种想弄一个后天的福。我们看看咱们大部分的祝福语，其实都是这一种。并且呢，我们人类对于这种福，要比对于那生来就有的福可能更在乎。原因我想就是与生俱来的福那只能可遇不可求，相对来说后天的福多少还有点可能性啊。你说我生前我什么样的爸爸什么样的妈妈，这个你不能选择了，我生在一个富贵和贫穷的家庭不能选择，但是后天的好像我还能把握一点，万一至少有很多人都碰见了好运气啊。其实啊，这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改命，或者也叫革命啊。不过有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一个电影叫改命啊，我要改变命运啊，甚至啊也可以说改变我们生来就不好的命。当然还有些电影演的那个比如说那种穿越，好像穿越过去改一下命啊。其实这个改命啊一直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大问题。其实改命就是救赎，获得救赎的意思。不过他想呢用一种方法，但用一种改命那是不好弄的。 那就是好像我通过一个怎么样改命。其实改命得看什么改，要说耶稣救赎我们也叫改命，但是用什么方法？我们是靠着遵守天主的诫命，听了天主的话，信赖着天主的恩宠，帮助我们去改命啊。所以但是不容置疑的，改命很危险，轻则受伤，重则要命。也就是说任何改命都需要痛苦，都需要流血。如果我这样看，是遵守天主的诫命，天主的耶稣的十字架来说，这样的改命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我想改命通过什么，通过不遵守天主的诫命，就像我人自己去改命，我就靠着我自己改命，靠着我就是与天斗与人斗那种斗啊，或者这就是说一个是人单独去改命，一个是靠天主的改命，这个两种改命的方法。那么人改命能改了命吗？人单靠人自己改了命了没有啊？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就看出来了，一代一代的人都在改，可是不但没有改了，反而带来了更痛苦。那真正的改命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仰。其实咱们整个基督信仰就是一个改命的信仰。我们生来哪个人都不好，没有一个人生来说是都特别好的。所以根据这个我们讲的先天的祝福就知道，没有一个人，因为生来的祝福也可能有一个负面，一个人生来不好，他可能激发了他，比如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个穷你说是好事是坏事，一个富有的孩子往上成了败家子儿。所以这里波你得看是怎么看啊。所以那位赞美耶稣的妇女啊，她赞美的也是人后天的福，也就是说，哎呦，有哪一个母亲如果生了耶稣这个儿子，哎呦，那太有福了啊，母凭子贵。换句话说，先天无福，后天有也好。但是这个后天的福太危险了，1%的可能性也不到，并且很多次百密一疏，千功尽弃。我们都知道往往机会只有一个，比如全世界做皇帝的只有谁？只有一个，那谁能做了皇帝的母亲呢？啊，所以后天的福微乎其微啊，简直就是不可能。但是不可能并不代表说一点都不行，所以人们还是对后天的福使劲拼命的做。那么这里就诞生出来了很多，就是因为后天的福不容易，那么就很多个妖术迷术，各种迷信，看风水看宅子啊，就开始盛行了。就是他通过一个方法让你得到这个祝福。那么主耶稣对这些思想迷信思想就是当头棒喝，不要相信这些谣言，这是将运气看成有福。其实运气也可以说是天主的恩宠，一个机会啊。不过天主的恩典也是跟着责任的，就是给的多要的多，天主是公平的。你比如说天主给一个神父要的一定比平信徒多，因为神父领受的多啊。这些恩宠大多都是后天的，要知道后天的恩宠是个机会，机会不是给每个人的，但是只有那些善用了机会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你比如说亚巴郎的侄子罗特，他先天后天都有福，先天他有一个好叔父，生在一个有信仰的家庭，后天他的叔父又是个重情重义宽敞大度之人，并且他还得到天使的特别照顾。可是又怎么样呢？他不是留下死海边那个令人啊震惊也令人无奈的眼珠子那个伤叹呢？所以主耶稣的话对于那些特别追求运气的来说就是当头棒喝，告诉我们运气和恩宠只是天主给人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不一定能救你呀，看你要不要和这个机会合作，就是抓住机会。那什么叫抓住机会呢？听天主的话，天主的话是机会，而遵行的人才是有福的。那就叫实际上就是跟随耶稣，全心全灵全意的去遵守天主的诫命。而圣母玛利亚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所以耶稣的话并没有说否认圣母的功德，圣母的德行，没有，反而是肯定。好，最后让我们做个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实践你天主话语的恩宠，求你让我们小心，不要把我们的得救建立在一个虚无缥缈的运气上。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